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5月5号到5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在513师尊七十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22周年来临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尊生日快乐，祝贺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恭祝师尊七十华诞。
世界法轮大法日将至，每家政要褒奖祝贺。随着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临近，周四加拿大安大略省15位政要、美国麻州参众两院、宾州、费城各级政要发来贺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信念的坚持，感谢他们在疫情中的付出。加拿大安大略省米尔顿市和沃尔郡市宣布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沃尔郡市长克莱门特在褒奖中说，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准则，是有益身心的上乘修炼功法，修炼者展现的大善大忍让世界各族人民深深感动。安省伦敦市长埃德霍尔德感谢法轮功学员疫情中的付出，贺信说，通过打坐练功和提升道德，帮助人们改善精神、心理和身体状态，促进社区和睦与健康，使我们同舟共济，共度难关。柏林顿市长米德沃德表示，在这充满挑战的时刻，法轮大法学会提供免费网上功法教学，是对社区民众的巨大帮助。我们都知道，精神健康对提高免疫力、抵抗疾病和压力至关重要。特库姆塞市长麦克纳马拉写道，真善忍是法轮大法的价值基础，当我们面临疫情带来的挑战时，这些价值观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金斯顿市议员丽莎·奥萨尼奇报名参加了法轮功在线教功课程，美国马萨诸塞州参众两院发来贺信，褒奖法轮大法学员对真善忍信念的坚持。佛州劳德戴尔堡市宣布5月13日为感恩法轮大法日，美国宾州州长、费城市长也发来贺信。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多伦多举行汽车大游行。5月8号，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以家庭为单位，出动100多辆汽车，在大多伦多及周边地区主要繁华街道举行汽车大游行，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李洪志师尊华诞。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长春传出，目前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70岁华诞。当天上午，300多位法轮功学员约120辆汽车汇集在多伦多东北面一家停车场，整装待发。数百面印有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蓝黄色彩旗迎风招展，还有设计精美的展板在阳光辉映下显得格外醒目。
庆祝法轮大法日，加拿大于石城镇升起亮灯。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0岁华诞。加拿大于石城镇将举办升旗亮灯仪式，以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7日上午，世界著名景点尼亚加拉瀑布市政厅前升起法轮大法日旗帜，这是今年加拿大首个庆祝法轮大法日升旗的城镇。接下来的几天中，还有超过10个加拿大的城市举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仪式。
美福州第11县决议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5月4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县委员会全票通过一项决议案，最强烈的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强烈谴责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行径。 这是弗尼吉亚州第11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也是2021年以来该州第10个县通过类似的决议案。法轮功学员受邀在当天的会议上发言，发言时有县委员和县律师当场落泪。该决议案说，我们敦促美国政府彻底调查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终结强摘未经同意的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行径。
悉尼放映《寻找勇气》，观众，影片令人震撼。5月7日晚，悉尼市中心的 Sydney Mackenzie School of Arts 举办了获奖纪录片《寻找勇气》的电影放映会。有观众在放映会后表示，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制作，非常真实而有力的，让世人看到中共政权对自己人民的迫害及对世界民主国家的威胁。寻找勇气是 Swoop Films 电影公司拍摄的获奖纪录片。这部耗时5年完成的纪录片讲述了流亡美国的前中国记者王亦菲的妹妹王可菲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迫害致死，遗体冰冻19年至今沉冤未雪的真实故事，以及其修炼法轮功的哥哥狱中13年九死一生的真实经历。影片通过采访中共国安和将中共使用的刑具还原，展示了幸存者为寻找真相付出的巨大勇气和承受的苦难。
中央公园法轮功练功点，纽约人相继而来。每年的5月是纽约中央公园最美的季节，即使玉兰花和樱花谢得快，还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围在倒映着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的湖水旁，构成一幅世外桃源画。不过在去年5月的一天，当纽约一家著名的经济组织的会计师塔田纳走进中央公园北门的时候，吸引他的却不是眼前的湖光山色，而是左手小路旁的别样景色。在一个写着英文“法轮大法”的介绍路牌后面，有几个人正在伴着好听的音乐练功，他们身上散发的那种似乎带着能量的祥和的美吸引他走了过去。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法轮大法，我看了介绍就学习了功法，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塔田纳说，他是在练功1年后，在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9周年的活动上对记者说这番话的。塔田纳是一位美丽的俄罗斯裔姑娘，她说从第一次练功她就感到这种功法非同小可，我当时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说天啊，这个功能量太强大了。这个位于第110号街中央公园北门的法轮大法练功点是纽约市几十个练功点中的一个，从去年疫情开始后天天有人在这里值班。中国法轮功学员戴志珍和石文丽就是那里负责义务交功的人。
感恩师父救了我们祖孙俩，作者心莲。那是2017年我孙子出世才4天的时候，亲家要回家，我送他去打出租车到火车站。当我回到医院时，医院通知要把孙子送到五官科去体检，因为这时候儿子也要送刚做了剖腹产的儿媳去体检，他分不开身，就让我抱小孙子去五官科。去五官科需要乘带扶手的那种电动楼梯，我是农村人，从来没用过这东西，看见前面一个年轻人抱着小孩上去了，我就也一脚踏上去了。我只顾抱孩子，没有扶扶手，人又没站稳，身体失去了平衡，摇晃起来，电梯不断地往上升，我抱着孙子吓得脚往后乱退，踉踉跄跄的。电梯升到半途的时候，慌乱中的我突然往后一仰，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50多岁的先生 从后面把我扶住了，我们祖孙俩因此脱险了。那位先生和蔼地说，上这种电梯你要扶住扶手，刚才多危险呀。我当时吓得心跳到嗓子眼了，非常感激那位先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清楚地记得，我上电梯的时候，后面明明一个人也没有，在我们祖孙俩遇到危险的时候，怎么突然冒出一位先生来搭救我们呢？一定是师父在暗中保护我们呢。后来我与亲家讲起这件事时，他说，那天我离开他以后，他独自往火车站去，心里突然莫名的慌乱，害怕起来，还不停地流眼泪。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给女儿、女婿打电话，但都没有打通。一路上他忐忑不安，几次想回转到医院来看看我们。他说，那天你们应该是要遭一大劫的，一定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们，真谢谢大法师父啊。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年了，现在想想都后怕。我儿子30岁得子，他知道大法真相，很支持我修炼。得知这件事以后，他更加敬重师父和大法了。弟子在此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您辛苦了，弟子只愿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何时？
沐浴法光，作者静晨。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来，弟子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回想当年那一幕幕一件件往事，好像就在昨天。我在这里就不谈自己在法中受益的情况了，而是要说说我的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几件事情。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佛光普照，离异圆明。我有一个外甥女，在读初中的时候在我家住宿，我也经常给她讲大法的故事。一天我在我的房间学法，她在另一个房间做作业，过了一会儿她有题不会，拿着作业进我的房间问我。只见他瞪着双眼，张着嘴巴，轻轻地说，大姨，您放光了。我，是吗？他，是的，您放的是黄色的光。我，哦，没事儿，你哪个题不会给我看看。我当时表现得很平静，告诉他不要大惊小怪，修大法的人能放光的人多了。第二天中午吃饭时，他说我又放光了，只不过是比昨天晚上的光淡了一些，尽管我在轻描淡写，对他的震撼也是挺大的。大法的神奇在他幼小的心灵扎了根。一晃几年过去了，他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成绩很不理想，他选择了复读。在复读的过程中，成绩提高的并不明显。第二年他又到了参加高考的时间，这时他爸爸因为骨折住院了，他妈妈陪床护理，陪他高考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们在考场附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他因为去年没考好，今年心理压力挺大，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们俩在吃饭的时候念，睡觉前念，去考场的路上也念，紧张的两天终于过去了。他自我感觉考得非常好，没有失误的。当我们高高兴兴到家的时候，他的姥姥、姥爷一大家子7、8个人为我们俩接风。姥姥、姥爷高兴地说，让你大姨陪考就对了，师父不但保佑他，师父还保佑他的家人呢。所有在场的人无不赞叹大法的神奇。 高考成绩出来后，外甥女的成绩竟然比去年多出了125分，去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学校。下面再说说我80多岁的母亲。十几年前冬天的一天，凌晨3点多钟，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爸爸打电话说我妈生病很严重，要我马上开车去医院抢救。撂下电话，我赶紧开车到我妈楼下。这时我妈正在被社区医生往楼下背。当医生把我妈放到车上时，我看到妈妈已经昏迷不醒，瘫软在车座上。爸爸和医生都很着急，我知道着急没用，必须想办法让妈妈再到医院前保持病情不恶化。于是我附在妈妈的耳朵上说，妈，您如果听得到我说话了，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见我妈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赶紧开车奔向医院，见了医生，安排急诊抢救。说是抢救，其实就是输了点液体，最后住院，一切安排就绪，我妈的症状明显好转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早晨上班后，医生查房，对我妈进行各项检查，会诊后，医生给出的结论是我妈没有病，只是心理作用。这下我妈不高兴了，对我们说，我都70多岁了，没有病大半夜的折腾大家玩呢，这个医院的水平不行，你们带我去北京大医院吧。在当地医院住了一周后，我们又带他去了北京大医院检查，结果仍然是没有毛病。因为他在住院期间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他彻底相信是他念了9字真言，伟大的师父救了他的命。从此以后，诵念9字真言成了他和我爸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去年夏天，我妈搬了新家，新家是一楼带菜园的，他们种了很多蔬菜。有一天下午，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一场冰雹来袭，人们都躲起来了。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大地白茫茫一层，大树、庄稼、草坪、车棚等等都被砸得一片狼藉，很多汽车也被砸坏。过后我妈告诉我，下冰雹的时候她非常着急，担心自己种的菜被砸坏，就赶紧站在菜园门口向天空不停地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冰雹像长了眼睛似的绕过小菜园，把小区的其他地方都砸坏了，连隔壁邻居的菜园都被砸坏了，唯独他的园子完好无损。他非常感谢师父的保佑，现在他老两口虽然80多岁了，身体仍非常健康。这些只是我修炼道路上的点滴，还有许多生动的故事发生在我的周围。我的亲朋好友、同事、邻居，大部分人都知道大法好，而且很多人都在大法中受益。今天时值师父70华诞之际，我代表我周围明白大法真相的众生向伟大的师父敬拜，祝师父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大法的威力，记一次闯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60多岁的大法弟子，经历了一场看似病业的磨难，是大法点醒了我，病业假象消失了。那天和往常一样，上午学法，12点发正念，出门讲真相，下午3点多回家吃完饭，心想休息一会儿看看电视，刚坐到沙发没几分钟就觉得胃不舒服，往上反胃想吐，马上去了卫生间，折腾了一会儿也没吐出来，回到沙发上还是不舒服，就又起身去了卫生间 吐出了一些东西，稍微好一些。回到沙发后开始向内找，由于没找到被旧势力钻空子的真正执着，病液状态越来越重，去卫生间又吐了一阵子。这时我不修炼的先生不放心，也来到卫生间问我怎么样，说着就帮我捶背。几经折腾，吐得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摆摆手示意他不用捶背，我这不是病，是在过关。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给我倒杯水就出去了。就这样越吐越凶，没有喘息的余地，好像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最后吐出来的全是苦水、胆汁一样的东西，身体非常虚弱，汗水已湿透衣服，难以承受的痛苦无语言表。但我心中只有一念，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海中。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向内找一下悟道，心想休息一会儿看看电视，这不是安逸心吗？这不是最大的人心执着吗？这不就是旧势力迫害自己的最大借口吗？慈悲的师尊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和有缘的众生，承受着旧势力压下来的拜物和大法弟子的业力，来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可见延续来的每分每秒是多么的珍贵，师父为大法弟子和众生承受着难以言表的苦难，而自己却被安逸心所累。虽然这一丝一念却招致旧势力的迫害，越想越惭愧，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我要坚持发正念，清理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然后打坐练一小时静功。大法的点醒，安逸心的解体，使得看似来势汹汹的病业假象烟消云散，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是大法使弟子闯过了病业难关，在剩下不多的修炼路上，我一定珍惜师尊为众生的承受延续来的每分每秒，一定修去自己的一丝一念，勇猛精进，多救人，在大法中升华，来答谢师恩。
体悟要什么有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公司每个人都很忙碌，老板的理念是所有人都不能闲下来，所以干完这个又接着干那个。公司不建办公楼，很少的几个办公室都在车间，很多人挤在里面，环境很嘈杂。结果老板给了我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与其他办公室用玻璃隔断相比，我这里是实体墙，老板从外面根本看不到我在做什么，他也很少进来。他还给了我一个清闲的工作，同时告诉我，你平时闲一点，我也不说你什么。同事说，你这里简直是人间仙境。工作之余，我就静静地背法，午休时我就发一个小时的正念，我就一点点地开创给整个公司讲真相的环境。其实这些都是我跟师父要的，然后师父让老板给我的。我跟师父要哪个房间，最终我得到的就是这个房间，基本是要什么给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明白了，因为我要这些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更好地救人。想起自己刚来时的忙碌艰辛，不仅没办公室，连张办公桌都没有，一个个同修来了又因为各种原因走了，我也很想走，但是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各有千秋，这是宇宙的造化，这都是师父要救的。他们迷得那么深，中毒很深，很难讲，我怎么能离开他们？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不走，我走了他们怎么办？我要救他们。结果晚上做了一个梦， 我抬头看到一个如碧玉一般通透漂亮的地球。我指给同修看，看呀，新地球，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救下来的人都会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肯定我，也在鼓励加持帮助着我。后来就出现了要什么有什么的情况。这时我一下子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所以将来他修成的时候，想要什么伸手即来，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他的世界中什么都有。以前我是这样简单的理解，我修上去了就有非常美好幸福的生活，要什么有什么。现在我才明白另一层含义，当我修上去了，心是完全为了别人，所以才会要什么有什么，因为都是为众生要的。写出这个体会来，其实是想跟同修说，真心的为众生得救，就会要什么有什么。我们修到这个层次上了，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阻碍。同时我还想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我想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为了救众生，只要你敢想，其实真的什么都会有。目前的一点修炼体会仅与同修们交流，由于层次所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看待长期家庭磨难，作者日本大法弟子。近期有接触到身边同修常年身处家庭磨难中，同修对于这种状态认为是一种必然，而没有想过如何突破。以我目前的认识谈一下，对于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该如何看待长期家庭磨难的一点浅悟。很多同修在遇到病业迫害，或者在国内被邪恶迫害的时候，能够认识到这是迫害，是干扰，能够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全面否定迫害，不承认迫害，从而解体迫害。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开示，我刚才讲了，这一切我是不能承认的，所以要清除它，包括这场邪恶。他们原来是想要把我们像过去的宗教一样对待，变异的观念使他们对于在历史上对神的迫害成了正当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已经成了高层生命下来渡人的一个范例，这怎么能行呢？这本身就是败坏。一个神下来渡人，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人有多大的罪呀？到今天还在偿还。可是那不只是人干的，是更高层次的生命败坏了造成的。这一切他们不敢说他们自己有问题了，因为一切都在变异着，变异的偏离了法，才逐渐的变成了这样。历史上没有哪一层生命敢触动它，一切都由纵横交错的变得非常复杂了的因素左右着。这一切不纯的东西都得去掉，通通都得去掉。我认为来自邪恶的迫害有多种形式存在，有病业迫害，有被抓被打的迫害，有经济上的迫害。可是往往在家庭磨难上，有的同修却不认为这是一种迫害。究其原因，我的分析如下。一，认为家人是常人，师父不会管。例如有同修的家人得了重病，需要人照顾，或出现其他什么危险，因为该家人是常人，同修认为他们有他们的命运，我们无法改变其命运，而忘记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的讲法。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况且能和我们在这一世成为家人是多大的缘分啊，他们和大法也是缘分不浅的啊，因为全世界有70多亿的人能转生到大法弟子的家庭，和大法弟子做家人的毕竟是少数。 当然，作为常人，他不修炼，是会面对生老病死。我认为，在正法这一最紧急伟大的时刻，救人是最重要的。如果家人出现的状况已经干扰到了你做三件事，影响到了大法弟子正实法，这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迫害吗？因为邪恶就此达到了他的目的，而不论他具体采取的是哪种迫害的方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你操得过来吗？你安排得了吗？是你说了算吗？我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道理了吗？他福分没有，你安排什么都没有用啊，可是师父却能给你安排得了。有没有我都能安排得了，你说你操什么心呢？你只有去修炼，我什么都给你管，不是说过了吗？记得几年前，我的父亲突然重病，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他本来很要强，从来不会让我回去看他。这一次跟母亲提出，希望我回国见他最后一面。我是老弟子，而且担当着重要的项目，知道不能回国，就告诉母亲我不能回去。结果母亲就怨恨起大法了，认为我们修炼了就六亲不识，无情无义。我心里很难受，尤其担心家人对大法产生误解。我悟到这是用亲情来干扰我，我相信是自己对家人的亲情不放，造成了邪恶在钻空子。于是我放下亲情，全盘否定，并正念解体操控这件事情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两天后再打电话过去，父亲的病情出现了好转，现在甚至可以为母亲做饭，身体恢复了健康。这件事让我悟到，只要弟子正念足，一切师父都会为弟子摆平。我坚信我只要修好自己，师父什么都会管，因为我的基点是站在了正法修炼的基点上，不能让家人被邪恶利用，起到干扰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作用，从而才是真正的为家人好。如果把这事当成个人修炼，那不是中了旧势力的计，从而会没完没了的过关吗？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当警察骂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时候，他说这是对我的侮辱，结果挨了打。而另外一个大法弟子说这是对大法的侮辱，却没有受到任何迫害。就足以说明站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不同的基点上，同样的观难就是完全不同的结果。二，认为是必然的，陷入无可奈何。一些身处家庭磨难中的同修，因为看不清其本质，不能在法上认识，而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必然的，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中。师父在《道法》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真的能做好的时候，我想那个麻烦呢，也不是你看的那么绝对。因为你不能站在法上认识呢，那常人的麻烦就是常人的麻烦。人眼中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变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一切是变的。我悟到，常人认为一切都是不变的，认为就是必然的。那作为修炼人，就应该用超常的理来认识，这一切就会随着我们法理的升华，让神的一面发挥作用，正一切不正的，周围的一切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实修的弟子都有过这样的修炼经验。当我们改变观念，明悟法理，修去执着，很多事情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有时快的真是立竿见影。我们只有真的从法上提高，明白的越多，放下的越多，周围的变化也会越快。再比如，有的学员虽然被抓到监狱，可是他却丝毫没有被迫害的观念，认为自己和警察不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只是明白了法理，就根本没有迫害发生，做到了师父在道法中说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我的理解是，当你认识到那一层法理的时候，你的境界就在那一层了，邪恶就够不着你，就自动地避免了不必要的迫害。三，法理不清，人的观念阻挡了家人变好。能在这个正法时期成为我们的家人，都是和大法有着很大的缘分。大多数家人都知道真相，也知道大法好。试想一下，许多常人念了九字真言都得了福报，何况和我们如此大缘分的家人呢？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它，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怎么能够这样想问题啊？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么旧势力看见了，怎么都有这样的心呢？这心得去啊。那我们就让那个总理变坏，宁可让他变坏，也得去你们的常人之心。是不是这样啊？旧的势力是不拿人当回事的，说杀就杀。正法中，他们只执着他们的安排。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的执着和观念不去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是不是反而害了家人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而我们不正的一念也可能让家人往相反的方向变化，而这恰恰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因为旧势力从来都不希望我们修成。我们处于家庭磨难中，又如何能证实大法的超常和美好呢？对家人，我们应该起到主导的作用，相信家人也是为法来的正的生命，也会得到大法的救度，而不是被旧势力操纵，起到干扰我们正实法的作用。结语，正法时期不应该存在长期磨难。师父在道法中开示，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还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 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我悟到，我们如果在心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长期磨难就是旧势力的安排。在正法时期，是不应该有长期磨难的存在的。如果遇到这种磨难，我们不能够用超长的理来衡量的话，本身就在抑制我们神的一面，就在使邪魔有空可钻，使自己陷入磨难之中。不能在法理上认识，就是走在了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的路上，而干扰到自己救人。从整体上说，就干扰到了师父正法。如果我们真正做到全盘否定，不承认磨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超越了它，那么磨难也就离你而去。我们应时时牢记，我们曾是冒着天胆随时下走，是来世间主持正法的王，而不是普通意义上只为了个人圆满的修炼人。我们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并非个人提高圆满。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旧宇宙的为私为我中超脱出来，从而进入无私无我的新宇宙大穹。因此，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看待长期家庭磨难，是不该承认和存在的。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悟向内找的法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回顾这些年来的修炼，发现三件事都在做，但都没有做好，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感觉修炼层次也没有大的突破，有时还倒退一段。最近静下心来，想在向内找的法理上悟一悟，看看问题出在哪儿。这一悟还真发现了问题。第一，不愿向内找。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很少认认真真的向内找，找也是流于表面，找到了也就到此为止，没有修掉这些执着。那为什么很少向内找呢？是不知道这个法理的重要性吗？还不全是，关键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不愿意看到自己不好的东西，虚荣心，觉得很丢人，受挫，面子心，所以不想找。相反，只想看自己做得好的一面，自我感觉良好，显示心。殊不知，这真是一个愚蠢至极的想法。师父在法中告诉过我们，对于修炼人来说，向内找是个法宝。对于大法弟子的修炼来说，只有向内找，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才能用法去修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行，做到在法上看事物，依法而行，这就是在提高心性，在同化大法啊。如果停留在自我感觉良好，那还怎么修？就不用修了。所以这个不愿意向内找，其实还是个不信师不信法的问题。如果真正的信师信法了，那就把向内找当成宝，还会不愿意向内找吗？向内找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根本啊，是最重要的法理啊。第二，向内找流于表面，找了也没发现问题。个人感悟，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学法没学好，学法流于形式，对法理的要求没有严肃的铭记在心，另一方面是学法后没有认真的用法对照自己，往往是用法去对照别人。从法理上理解，向内找并没有那么难，只要我们认真仔细的将我们的身口意一对照大法的要求，看看哪些做错了怎么修正，哪些观念不符合法修正过来，哪些方面离法的要求还很远，怎样努力做到法的要求。另外，我理解向内找还有一个深度问题，如果流于表面，可能很难看透这个执着的真相， 要修取它可能不容易，因为没有进入执着的那个深度，触动不到它。比如说色欲心这个执着中包含有很多很深的色欲的思想业，而这个思想业的形成过程不会是一时一事促成的，往往是经过很长时期无数的色欲之念累积成山的思想业。面对这样的东西，如果不深入思想业里产生的深度，不下大力下苦功，是很难清除掉的。而要彻底清除它，不再生产它，那就要彻底的转变我们对色欲的看法观念。当我们能用法的标准，也就是神佛的标准看待色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能超越它，走出人的认识。因此我们在向内找的时候，就很有必要把我们人生中那些造业无数的时空场景回放，回到当时的时空场景中去，找出那些不符合大法的造业无数的邪恶的思想念头，分清正邪，坚定正念，否定邪念，痛改前非，决心在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做虽然不能改变历史，但它能归正我们的心念，对走好今后的修炼路是大有益处的。第三，矛盾出现时向外绕，向外修。人的双眼一睁开就是向外看的，我们修炼人可不能被常人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局限，我们要用法的标准为眼去认识问题。从法中我们都能知道，矛盾发生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向内找的时机，是修自己的好机会。如果此时我们向外找，向外修，这就完全背离了法的要求。在学法中我们早已明白，大法弟子的一生是师父给我们安排好的，是修炼的一生。矛盾来时，出现问题时，就是我们使用向内修这个法宝的好时机啊。只要我们会用这个法宝形成向内找的习惯，那修炼提高一定是最快的。认识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种认识也是漏。作者大陆弟子。迫害这些年，同修中一直有这种说法。咱们地区还行，这些年警察骚扰大法弟子是很少，听说别的地方挺重，好几年了，咱们地区啥事也没有。是呀，清零行动以来，别的地方闹得多凶，咱们地区没听说有同修被骚扰过。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漏，是对旧势力的承认，潜意识里是求，容易让旧势力抓到把柄。这讲法正吗？想没事太平是不是？那就给你来点事。本地有过这样教训，前几年一连多年没出现同修被骚扰的事，于是有的同修松了一口气，说咱们这儿的警察挺好，好几年没骚扰大法弟子了，可能都明白真相了。潜意识里好像对警察表现很满意，可没多长时间，出现了大面积同修被警察骚扰的事情，有的被绑架非法判刑，这是不是求来的呢？正法没突破这个空间之前，旧势力安排的迫害机制一直在运转着，他们操纵公检法司等部门，以各种理由骚扰和迫害大法弟子，从来就没停止过。我一直在讲，邪恶不会变，它不会变，当然它需要的时候就多抓你人呢，有时候就少抓人呢。你不要看它多抓了少抓了就说它在变。我的理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别糊涂，邪恶怎么会对大法弟子慈悲呢？他们就是干这个的，明天结束，今天照样维持迫害，只有多发正念才能大大消减邪恶因素，不要有松懈想法。 警察是被邪恶操纵的，邪恶让他们干啥就干啥。师父说，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抓紧最后时间修好自己很关键，三件事做得越精进，人心越少，邪恶越没招。师父说，但是修炼是严肃的，那个旧势力绝对不会看见你有人心，他不管的。见层次一点认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